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几个世纪以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孩子们唱的有些童谣已经失去了原来产生这个童谣的背景。有些童谣诞生于恐怖与苦难的日子，但人们后来忘记了为什么会有这些童谣。最近我就看到这么一首诞生于英国伦敦大街上的童谣，内容是这样的：玫瑰花环般的圈圈，口袋满满花束，阿嚏阿嚏，我们全都倒下。这首童谣诞生于1665年前后，是被称为黑死病的瘟疫盛行的时候。这首童谣的每一句歌词其实都是对得了这个瘟疫之后那个症状的描述。比如第一句歌词，玫瑰花般的圈圈，就是指被这个瘟疫感染之后身上会出现一些小红点儿，就像皮疹一样。口袋满满花束，这句话是指在过去有一种说法，就是得了这个病的人呢，他会受到能够呼出有毒气体、散发出恶臭的魔鬼的折磨。他们认为花草的芬芳能驱散魔鬼，所以得病的人会在他们的房间和口袋里塞满了鲜花。而阿嚏阿嚏是指得了这个病的人呢会打喷嚏。就是童谣的最后一句话，我们全都倒下，就是指黑死病的患者倒在地上死亡。现在这是一首广为人知的动听的童谣，但在几个世纪以前，那是一首对可怕疾病的悲哀吟唱。在我们学习约翰福音的这个过程当中，现在到了我们的主最后的日子，那个可怕的场景现在已经逐渐被遗忘。人们在谈过对耶稣的审讯后，一般也会一笔带过，急忙赶往加略山。但是在我思想这个的时候，我发现我从来没有仔细研究过耶稣受审的细节。坦白地说，我也从来没有听到过一篇这方面的讲道。我倒不是特意想填补这个空白，不过大多数传道人会避开自己不熟悉的内容，对有些经文的学习确实不够深入。所以我们要来学习这段对耶稣的嘲讽和审讯的经文。我想让大家知道的是，这些细节既然被记录下来，那就不应该忽略它，因为这些内容在向我们显明，对耶稣而言，被弃绝和被咒骂到底意味着什么。当耶稣走向十字架的时候，就像以赛亚书53:7所说的，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我们需要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另外，以赛亚并不是说耶稣在受审的时候一句话也没说，因为他的确说了一些很有分量的话，我们后面会看到。以赛亚的意思是，耶稣没有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而说一句话，他根本没有寻求去捍卫自己的权利。相反，实际上耶稣已经迫不及待地 要代替你和我成为我们的罪。就像腓立比书二章八节所说的，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要一起去亚纳的宅邸，然后借着火把的指引，再去大祭司该亚法的院子，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要接着前两次谈到的这个主题，就是献给羔羊的供物。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约翰福音第十八章，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二到十三节的内容。那队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先带到亚纳面前，因为亚纳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现在请大家跟我一起设想一下这个场景。我在前面跟大家讲过，之前耶稣穿过吉伦西进入克西马尼园，而现在他已经被捕，被绑着顺着原路返回，再次穿过吉伦西。吉伦西的水被这次每年一度的逾越节献祭的羔羊的血染红了，而接下来该到了神的羔羊流血献祭的时候了。克西马尼园位于橄榄山的脚下，在耶路撒冷城的东边，所以耶稣会通过羊门被带进耶路撒冷城，而所有献祭的动物也是要通过这个门，就是羊门，进入耶路撒冷的圣殿。大家设想一下，他们现在把神的羔羊五花大绑，通过这个献祭的动物要经过的门，把它带进城。耶稣要成为那最终的最完美的祭。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耶稣没有被先带到现在的大祭司那里，而是去了亚纳的豪华宅邸。显然亚纳已经吩咐过他要先审问这个加利利人。这其实也不难理解，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亚纳是耶路撒冷最有权势的犹太人，他是上一任的大祭司，在任的时间长达20年左右，至今还实际掌控着耶路撒冷所有的宗教事务。亚纳控制着圣殿体系、献祭动物的买卖还有银钱的兑换，这些都是他们获取非法暴利的来源。在耶稣那个年代，如果你不先付钱给大祭司，那你是不可能进入圣殿敬拜的，这个收费当然是非法的。亚纳设定了这个体系，他的家族完全控制着这一切。实际上犹太历史学家们常常把这个圣殿称为亚纳家的集市。亚纳从这些犹太地区的农民身上榨取了惊人的财富，极其富有。后来是耶稣撕下了这个人的面具。马太、马可和路加的记录都告诉我们，是耶稣公开把这个圣殿称为亚纳家的集市，是一个贼窝。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是耶稣掀翻了桌子，把兑换银钱的人赶出了外邦人的院子。耶稣所做的是在揭露谴责当时宗教体系的败坏，而这个宗教体系败坏的领导者就是亚纳本人。现在请大家看约翰福音十八章的第十九节，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我们再看第24节，亚纳就把耶稣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仍是捆着解去的。看起来好像这里有两个大祭司，其实不是。这个好像有点矛盾的地方其实很容易理解， 凡是当过大祭司的人，这一辈子人们都会称他为大祭司。这就好比虽然前任总统已经不在位了，但人们还是习惯上称他为总统先生一样。实际上旧约律法也要求大祭司的服事是终生的，只不过到了耶稣那个时候，罗马政府开始指派大祭司了，以此来控制由谁来担任这个以色列的最高职位。由此而知，在那个时候能当上大祭司的人一定是已经被罗马政府收买了的人。虽然后来亚纳从大祭司的位子上退下来了，但他已经在罗马政府那里积累了足够大的影响力，以确保继任者全都是他自己的儿子。后来一个接一个，他总共有五个儿子先后担任过大祭司的职位。现在这个大祭司该亚法是他的女婿。所以亚纳对这个木匠和老师恨之入骨，毫无疑问这个人让他常常睡不好觉，也许还让他的高血压犯过几次病。我相信耶稣早已成为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早就想把他给除掉了。没有什么比一个有组织的堕落败坏的宗教体系更残暴的了。大家可以看看，在面对这位以色列最有权势最败坏的人时，耶稣是如何傲然挺立在他的面前，而且还掌控着当时的局面。我们一起来看看第十九节还有第二十节。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换句话说，亚纳，你现在所做的是非法的，你在半夜里来审问我，没有遵从合法的程序。我要用我自己的话来说一下，耶稣盯着亚纳的眼睛告诉他，你以为你是谁呀？根据希伯来人的法律，你根本没有任何权利做这件事情。亚纳，你大错特错了。在场的人立马就惊呆了，你能想象得出来吗？那个房间里的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不怎么样，都知道亚纳是个邪恶腐败的人，很可能对他周围的人也是常常的出言不逊。房间里的每个人可能都被这个有钱傲慢的伪君子贿赂过，被他威胁过，被他耍弄过。而现在他们看到一个手上长着老茧、衣着普通的木匠，带着权柄、威严和勇气，居然杀了亚纳的威风，从来没有人能对亚纳这样。大家要知道，亚纳在当时是极大主教和总统于一身的人物，他掌管着整个国家，你绝不能逃出这个老头的掌心。这一幕确实很过瘾，大家不觉得吗？想想看，社会上有那么一个恶霸，成天到处欺负人、恐吓人，无恶不作，大家都敢怒而不敢言。结果突然有一天，有个勇敢的人站出来，盯着他的眼睛，毫不畏惧地对他说，我不在乎你是谁，也不在乎你能把我怎么样，你算什么东西，我可不买你的账。太过瘾了，可惜这种场景实在太少了，对吗？亚纳很可能退却了，也许是惊呆了。请大家看第二十二节，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这是个忠心的差役，知道亚纳刚才很尴尬，就过来打了耶稣，打在他的脸上。我们看耶稣在第二十三节的反应， 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如果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一幕其实真的不可思议。我曾经打电话问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他是个法官，在费尽一番周折之后，电话终于接通了。我问他，在法庭上，如果犯罪嫌疑人跟你顶嘴，而站在犯罪嫌疑人旁边的法警粗暴地扇他耳光的话，那会怎么样呢？他的回答是，在我工作的法庭上，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法警会因为藐视法庭而被捕，而且很快就会被提起公诉。但在当时，这位差役当然不会被追究任何的责任。我们继续来看第二十四节。第二十四节，亚纳就把耶稣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仍是捆着解去的。也就是说，事实证明亚纳根本对付不了耶稣。耶稣所说的话刺透了他虚伪和贪婪的伪装。亚纳想抹掉这个尴尬的场景，他要除掉耶稣。所以耶稣被捆着，也许鼻子还流着血，在半夜被带到了另外一个同样败坏的人那里，接受另一次非法的审讯。在我阅读这个非法事件的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特别像一个名叫麦克的小孩，他是纽约州罗切斯特的一个教会主日学班上的孩子。麦克教会的牧师埃文斯复述了主日学后老师跟他讲的那个故事。当时主日学老师正在讲这段经文，他注意到麦克在整个过程当中聚精会神的从头听到尾。他讲完以后问大家，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麦克马上举起了手，我就是想知道一个事，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当时的警察都跑哪去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但事实上，当时的警察就在那里面。耶稣实际上是在跟所有的当权者为敌，或者换一种说法，耶稣是为了全世界在跟全世界为敌。人类历史上还有几次审判曾经引起过全世界的关注，其中一次是苏格拉底在雅典参议院面前所受的审判，他被指控在道德方面误导年轻人，并且拒绝接受希腊的神明。苏格拉底没有做任何辩护，他直接接受了这个宣判。在那次审判后一个月，他被强迫喝一种毒药，以自杀的方式来执行他的死刑。在他死后，希腊人意识到了他们所犯的错，所以把当时指控苏格拉底的那三个人都给处死了。在美国历史上，水门事件曾经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在1972年，有人偷偷潜入位于华盛顿特区民主党竞选总部的水门大楼，被发现后，有人故意隐瞒事实真相，后来为此举行过很多次的听证会，最终导致尼克松总统在1974年辞职。当时全国几乎都中断了正常的工作，观看电视转播的听证会。到了晚上，美国公共广播公司会把当天听证会的内容经过整理播放出来，结果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创下了新的最高纪录，也为他们公司赢得了125万新客户，带来了滚滚的财源。埃尔文委员会负责这个案件的调查，他们每天都会收到5000封左右的来信。在这个事件结束的时候，他们累计收到了100万封来信。 不过2000年来，没有任何一个事件能跟耶稣在该亚法面前的受审相提并论。阅读这个案件审理资料的人远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的案件，因为这个案件的审理和最后的裁决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全世界都会受到它的影响。对于约翰福音中没有记录的事情，马太给我们提供了补充。我们先翻到马太福音第26章。马太福音第26章，大家在翻圣经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一下希伯来人的法律，这样你们就可以更好的理解后面要发生的事情。犹太人对他们的司法系统感到很自豪，他们的最高法院就是犹太人公会，有时也被称为评议会、议会或者是长老会。它是由71个人组成的，包括23个祭司、23个文士、23个长老，还有现任的由罗马政府任命的大祭司，外加终身大祭司亚纳，总共71个人。有意思的是呢，在马可福音10章33到34节经文说，耶稣告诉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杀害他。耶稣是在告诉他们，他知道他很快要站在以色列最高法院的面前，被定为死罪。然而，就算人犯了很严重的罪行，犹太人公会的使命也不是要定人死罪。在定死罪方面，拉比们有个很有名的格言，就是犹太人公会拯救生命而不是毁灭。但是在审问耶稣的时候，犹太人公会的意图显然不是要拯救，他们要夺走耶稣的生命。所以在极力想定死耶稣的欲望驱动之下，在前后这两次审理过程当中，犹太人公会至少违反了6个审理案件的一般原则或者是律例。下面我来跟大家讲一讲。对耶稣整个审理过程涉及到6个犹太人的律例，而这6项律例呢，他们都没有遵守。第1项律例就是不能背地里在晚上进行审理，必须在白天公开举行，就是所有的案件不能在晚上审理，而要在白天公开举行。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26章的57节，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我们看到了犹太公会的成员深更半夜跑到该亚法家，他们这是在非法集会，半夜以非法的手段来审讯一个甚至还没有被控告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唯一迫切的愿望就是要尽快除掉耶稣。第2项律例，在法庭上不能要求被告说话。亚纳已经违反了这项律例，他要求耶稣就他的门徒和教导做出解释。不过在向耶稣发问要求他回答的时候，神的羔羊站在那儿什么也没说。请看第62到63节，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耶稣却不言语。这是无辜的沉默，是正直的沉默，是毫不动摇信靠那位给了他这个杯的父神的沉默。你受到的最大的屈辱是什么呢？哪里是你最深的伤口？看看这个神的羔羊吧，他没有罪，却被当作罪犯。这样的沉默令审判官们勃然大怒， 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在黎明前结束审讯，以免暴露他们的恶行。所以犹太人公会接着又变成了起诉人，因为耶稣不说话而斥责他。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控告耶稣，这一定让该亚法非常的恼火。但是别忘了，深更半夜的，你又能到哪里去找可靠的证人呢？这正好说到了第三条律例。第三条律例呢，就是必须至少有两个证人，而且他们的证词对所指控的内容要一致。按照正常的审理程序，证人要拿出他们的证据，然后他们要分别接受问讯，以确保他们的证词没有问题。另外还有一点，在犹太人的法庭上是没有起诉人的，证人就是检察官或公诉律师，而犹太公会的角色就是辩护律师。在一般情况下，犹太公会会谨慎地提醒证人，人的生命是宝贵的，而大祭司也会提醒他的证人，他们的证词必须是真实可靠的。如果他们的证词是假的，法律规定他们将要承担被控告的人所接受的惩罚。这些措施呢，都是为了要防止伪证的发生。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科西玛丽园位于甘美山。圣殿，大家设想一下，他们现在把神的羔羊五花大绑，通过这个献祭的动物要经过的门，把它带进城。耶稣要成为那最终的最完美的祭。后来是耶稣撕下了这个人的面具，马太、马可和路加的记录都告诉我们，是耶稣公开把这个圣殿称为亚纳家的集市，是一个贼窝，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是耶稣掀翻了桌子， 把兑换银钱的人赶出了外邦人的院子。耶稣所做的是在揭露谴责当时宗教体系的败坏，而这个宗教体系败坏的领导者就是亚纳本人。事实证明，亚纳根本对付不了耶稣。耶稣所说的话刺透了他虚伪和贪婪的伪装。亚纳想抹掉这个尴尬的场景，他要除掉耶稣。所以耶稣被捆着，也许鼻子还流着血，在半夜被带到了另外一个同样败坏的人那里，接受另一次非法的审讯。2000年来，没有任何一个事件能跟耶稣在该亚法面前的受审相提并论。阅读这个案件审理资料的人远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的案件，因为这个案件的审理和最后的裁决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全世界都会受到它的影响。对于约翰福音中没有记录的事情，马太给我们提供了补充。我们先翻到马太福音第26章。马太福音第26章，大家在翻圣经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一下希伯来人的法律，这样你们就可以更好的理解后面要发生的事情。犹太人对他们的司法系统感到很自豪，他们的最高法院就是犹太人公会，有时也被称为评议会、议会或者是长老会。它是由71个人组成的，包括23个祭司、23个文士、23个长老，还有现任的由罗马政府任命的大祭司，外加终身大祭司亚纳，总共71个人。有意思的是呢，在马可福音10章33到34节经文说，耶稣告诉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杀害他。耶稣是在告诉他们，他知道他很快要站在以色列最高法院的面前，被定为死罪。然而，就算人犯了很严重的罪行，犹太人公会的使命也不是要定人死罪。在定死罪方面，拉比们有个很有名的格言，就是犹太人公会拯救生命而不是毁灭。但是在审问耶稣的时候，犹太人公会的意图显然不是要拯救，他们要夺走耶稣的生命。所以在极力想定死耶稣的欲望驱动之下，在前后这两次审理过程当中，犹太人公会至少违反了6个审理案件的一般原则或者是律例。下面我来跟大家讲一讲。对耶稣整个审理过程涉及到6个犹太人的律例，而这6项律例呢，他们都没有遵守。第一项律例就是不能背地里在晚上进行审理，必须在白天公开举行，就是所有的案件不能在晚上审理，而要在白天公开举行。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26章的57节，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我们看到了犹太公会的成员深更半夜跑到该亚法家，他们这是在非法集会，半夜以非法的手段来审讯一个甚至还没有被控告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唯一迫切的愿望就是要尽快除掉耶稣。第二项律例，在法庭上不能要求被告说话。亚纳已经违反了这项律例，他要求耶稣就他的门徒和教导做出解释。不过在向耶稣发问要求他回答的时候，神的羔羊站在那儿什么也没说， 请看第62-63节。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耶稣却不言语。这是无辜的沉默，是正直的沉默，是毫不动摇信靠那位给了他这个杯的父神的沉默。你受到的最大的屈辱是什么呢？哪里是你最深的伤口？看看这个神的羔羊吧，他没有罪，却被当作罪犯。这样的沉默令审判官们勃然大怒，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在黎明前结束审讯，以免暴露他们的恶行。所以犹太人公会接着又变成了起诉人，因为耶稣不说话而斥责他。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控告耶稣，这一定让该亚法非常的恼火。但是别忘了，深更半夜的，你又能到哪里去找可靠的证人呢？这正好说到了第三条律例。第三条律例呢，就是必须至少有两个证人，而且他们的证词对所指控的内容要一致。按照正常的审理程序，证人要拿出他们的证据，然后他们要分别接受问讯，以确保他们的证词没有问题。另外还有一点，在犹太人的法庭上是没有起诉人的，证人就是检察官或公诉律师，而犹太公会的角色就是辩护律师。在一般情况下，犹太公会会谨慎地提醒证人，人的生命是宝贵的，而大祭司也会提醒他的证人，他们的证词必须是真实可靠的。如果他们的证词是假的，法律规定他们将要承担被控告的人所接受的惩罚。这些措施呢，都是为了要防止伪证的发生。不过我们来看看第59节发生了什么。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大家注意到了吗？他们在不断地寻找假见证人，真的让人难以置信。哎，我们再找个能站出来的人，编一些关于这个人的谎言，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他处死了。而让人感到可笑的是，他们找不到能把谎话编圆了的人，连两个这样的人居然都找不到。请大家看第60-61节。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3日内又建造起来。马可福音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补充信息，说这两个证人的证词甚至都对不上。在马可福音14:58记录了其中一个证人所说的话。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3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但是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的记录中，有一个证人说，耶稣说他能拆毁圣殿，在3日内把它再重建起来。这两个人的话都对不上，所以马可福音14:59说，他们就是这么做见证，也是各不相合。该亚法此时有点束手无策了。有意思的是，该亚法这个名字，他的意思是询问者或审问者，结果到头来该亚法什么也没问出来。他意识到这次审问不会有什么结果了，甚至连诡诈的犹太人公会也发现，如果没有前后一致的证词，很难起诉这个被控告的人。第4项律例， 犹太人公会绝不可以直接指控被告，或者让被告自己作证来指控自己。美国人把这个称为第五修正案，连我们的法庭对自证其罪都有特别的考虑，也就是说，法庭上不能强迫被告做出对自己不利的证词。耶稣拒绝作证的一个原因，是他要让犹太人公会遵守他们自己的律法，这也让亚纳和该亚法恼怒不已。这个地方，该亚法还违背了希伯来法律中的另外一个原则，他在同时扮演着法官、陪审团和检察官的角色，做着一些非常危险而且非同寻常的事情。他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这是他在黎明前最后的机会了。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6章的第63节，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该亚法让耶稣来起誓，完全不顾正常的审理程序，所以该亚法实际上是要求耶稣证明自己是罪犯。在这种情况下，耶稣其实可以继续保持沉默，因为这是一个非法的要求。不过这时候他说话了，就像他之前帮助那些士兵来逮捕他一样，现在他要帮助犹太人公会给自己定罪。法庭上所发生的这一切，显明了耶稣对我们无以复加的爱，他定义要上十字架去承担我们的罪，正如彼得前书2章24节所说的，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来继续看第64节，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你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第63节的后半节，告诉我们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基督，或者弥赛亚道成肉身的神。耶稣回答说，这正是我。然后他又补充说，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正是他们想听到的。没错，他的确有罪，因为他自称是神。大家想象一下，他们问他，你是弥赛亚吗？他回答，是的。耶稣所行的神迹和教导都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他的确是弥赛亚。然而他们还是不相信。也许今天你在想，如果我能看到更多的证据证明耶稣是弥赛亚的话，那我就信了。不会的，你还是不会信的。也许你会说，如果我能看到一两个神迹我就能信了。不会的，你还是不会信。不管你看到或听到了什么，救恩是出于神恩典对你所做的，你对此进行的回应，这与你是否看到、听到、摸到或尝到什么无关。正如以弗所说2章8节所说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希望大家能看到，耶稣刚才对最高法院所说的话是非常有分量的。这句话实际上是把旧约圣经中关于弥赛亚的3个预言合并在一起了。在马太福音26章64节，耶稣说，后来你们要看见。旧约中以赛亚书52章8节的预言说，耶和华归回西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 在马太福音26:64，耶稣接着说，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旧约中的诗篇110篇的1节曾经预言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在马太福音26:64，耶稣还说，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旧约中的另外一个预言，但以理书的7:13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耶稣是在说，你现在审判我，但是将来有一天我要审判你。你现在可以给我定罪，但如果你在有生之年不信我，你将来就会被定罪。事实上，这里受审的不是耶稣，而是犹太人公会。第五项律例，犹太人公会只能在禁食一天之后才能做出最终的裁决。也就是说，犹太人公会的判定结果，他的裁决必须要在禁食一天之后才能发布出来。在案件审理结束后，在接下来的一天当中，犹太人公会的人什么也不能吃，什么也不能喝，他们应当禁食一天，为一个死刑犯的未来而感到痛心疾首。米士拿是将犹太人的口授律法编辑成的册子，是把各项律法编撰成的一个典籍。那么在米士拿当中呢，就有这么一句话，如果在7年的时间里犹太人公会判定死罪的人数超过一个人，那犹太人公会就是一个屠宰场。也就是说，犹太人公会判定死罪的人在7年的时间里最多只能有一个，这才是比较正常的情况。不过对这个犹太人公会来说，最终的裁决不会让他们痛心疾首，他们反而会兴高采烈，可以好好的庆祝一下了，耶稣终于要死了。请大家看马太福音26:65-66所记录的，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奸枉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奸枉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从该亚法的这个动作来看，他是个不错的演员，这样的表演让人觉得他是在捍卫神的尊荣，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实际上他最不在乎的就是神的尊荣了。至此，法庭上的众人一致认为他应该被判定死罪。在审问耶稣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讲了他们所违反的5项基本的律例。第一，不能背地里在晚上进行审理，而必须在白天公开举行。第二，在法庭上不能要求被告说话。第三，必须至少有2个证人，而且他们的证词对所指控的内容要一致。第四，犹太人公会绝不可以直接指控被告，或者让被告自己作证指控自己。第五，犹太人公会只能在禁食一天之后才能做出最终的裁决。那现在我要来讲他们所违反的最后一条律例，也就是第6项律例，法庭上的无记名投票只能用来让被告无罪释放。法庭上的无记名投票只能用来让被告无罪释放，我来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无记名投票是西方国家的一种做法，而东方人认为无记名投票是一种缺乏批判性思维的表现。拉比们就教导说，如果法庭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来判决一个人死罪，那显然是毫无怜悯可言。因此，犹太人公会的无记名投票只能用于决定是否将被告当庭释放。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却不是这样。请大家看第67到68节他们当时的反应。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马可福音14章65节补充说，就有人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有些场景总是让我感到很恶心，比如报纸上报道的警察暴打手无寸铁的人这一类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也发生在世界的各地。你能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吗？美国最高法院宣判被告死刑，然后穿着制服的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走下来，来到被告的面前，冲着被告吐唾沫在他脸上，蒙上他的眼睛，怀着深仇大恨用拳头来打他。弟兄姊妹们，你能想象出这样的一幅场景吗？以色列的最高法院已经堕落成一群暴民，由71个残酷邪恶的人组成的暴民，他们吐唾沫，拳打脚踢，咒骂嘲弄眼前的这个人。他们说耶稣说了奸妄的话，说了亵渎神的话，但那天谁是真正亵渎神的人呢？谁是真正被控告的人呢？他们代表犹太公会和以色列吗？没错，而且还包括所有听到了耶稣的这些事情而拒绝敬拜他的所有人，他们代表了所有这些人。你听说过这个囚犯吗？这个无辜纯洁的羔羊在以色列最高法院面前受审，这样你和我才永远不会在天上的法庭上受审。对此你明白吗？他被地上的公义判定为死罪，这样你和我才永远不会被天上的公义判定为死罪。他经历了那些宗教人士的愤怒和仇恨，这样所有信他的人才永远不会经历公义的上帝的愤怒。为了你，他做了这些。你在这里看到他了吗？你会像那些人那样去拒绝他吗？还是会去敬拜他呢？敬拜这位可爱、纯洁、公义、仁慈、无瑕的羔羊呢？亲爱的天父，虽然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的这一场景我们都已经很熟悉了，但是当我们在回顾这个场景的每一个细节的时候，我们依然感到如此的震撼。我们震撼于我们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正是因为他这样的爱，他才愿意去忍受这一切的羞辱、痛苦，乃至最后的死亡。天父，我们感谢你这宝贵的救恩，这个代价无比昂贵的救恩，让我们今天依然能够感受到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每一个罪人那强烈的、无以言表的爱。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这样的爱，感谢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舍的宝贵的生命，也愿有更多的人能够认识我们这位伟大充满爱的救主，也能够像我们一样 能够得着他的救赎，将来能够与他永远在一起。感谢天父，听孩子们这样感恩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